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大阪各界体验中华文化的伟大。2009年2月1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日本西部重镇大阪的梅田艺术场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晚会以中国舞为主，高超的舞台艺术引领大阪各界观众穿越时空，追寻中国文化的源头，体验中华文化的伟大。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鸟元真研究西方舞剧和音乐评论，是日本著名的舞剧评论家兼音乐评论家。18日观赏神韵后，他强调自己清晰地感受到演出的主题旨在复兴5000年历史，并将历史带入现代。他盛赞神韵开创了新的舞台艺术形式，是复兴传统中的现代创新，非常独特有意味。每个舞蹈演员的个体技巧都非常高超，全体配合的群舞非常有特色。中原昭哉原任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是日本著名音乐评论家、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在日本音乐教育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盛赞艺术团的演出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在现在这个时代传出尤其感人，意味深远。他还表示，神韵把5000年历史传递给现代的人们，这样的文化传递方式让他受益匪浅。大阪中华学校家长会副会长尾岩华珍女士观看神韵后惊叹不已，她表示神韵把中华文化表达得很透彻，非常让人感动。她说，每个节目都是精品，我都很喜欢。今天大阪中华学校约有100多名学生来观看神韵演出，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华文化的伟大。留学日本2年的余姓学生在观看了18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日本大阪的演出后，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观感，感谢神韵让我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中华5000年文化。
神韵巡演台湾，再掀艺术与教化热潮。被誉为国际顶级艺术表演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即将于2009年2月20日抵达台湾，进行6地37场巡回演出。台湾《中国时报》于1月12日报道，约50名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师11日聚集在台中市文化中心，向市民推荐神韵艺术团。这些教育人员表示，神韵的演出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单充满新意，还能净化人心，对品德教育极具功效。显见神韵在台湾各地引起了艺术热潮。台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德林已2度欣赏过神韵艺术团的表演，他表示，神韵在整合音乐、美术、舞蹈、动画、服装、司仪等的艺术表现上令他非常震撼。他说，我所看过的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文化的像这种综合性的艺术的表演，我觉得美国神韵艺术团是独一无二的。那我想艺术的力量它是无形的，相对的也是无形的大。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收获，会改变，慢慢地营造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祥和，会带给社会比较高水准的一个艺术。台南科技大学陈红祝校长于2008年初看过神韵的演出，他赞叹神韵艺术团的整体展现真的是神传韵味，他推荐学校师生共同来观摩学习。他说，神韵这样的表演事实上可以从不管是艺术的角度、教育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让我们的同学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启发的教育意义。同样在去年看过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台南市南宁完全中学校长严宏明表示，观赏神韵演出能让学生得到美学的熏陶与道德的教化。
欧洲议会施压欧卫，要求恢复传送新唐人电视信号。2009年1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书面声明，要求欧洲卫星公司恢复新唐人对中国播出的信号。到1月14日为止，共有438位欧洲议员签署了这项书面声明。声明同时呼吁欧洲执委会与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手段，恢复新唐人电视在中国的收视。据中央社2月28日报道，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一份声明，要求欧洲电信卫星公司 恢复向中国传递新唐人电视的信号，同时呼吁欧洲执行委员会与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手段，帮助中国民众获得没有被审查过的新闻资讯。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电信卫星公司在去年6月16日切断了向中国播出的新唐人电视信号，从此受到无国界记者等人权组织和欧洲舆论的关注，认为是北京施压所致。
国内消息，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阻挠律师会见焦雪梅。2008年奥运前夕，在没有任何事由的情况下，河北省唐山市西山道派出所警察再次将正在工作的焦雪梅绑架，这也是她第四次被绑架关押。08年9月，唐山市路北法院开庭审理焦雪梅一案，当庭只有检方陈述，没有实物证据。在既无事实又无证据的情况下，路北法院以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对他判刑。焦雪梅随后提出上诉，现在案件已进入二审阶段。日前，焦雪梅的辩护律师唐吉田在会见他的过程中遭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警员的野蛮阻挠。唐律师找到唐山第一看守所所长，经过多次交涉才得以和焦雪梅进行了短暂会见。唐山市第一看守所曾多次野蛮拒绝阻挠法轮功修炼者代理律师的正常会见，其执法犯法、无法无天的程度被律师们戏称为全国最牛。
内蒙古范小丽等被劫持迫害并被判重刑。2009年1月底，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范小丽、刘秀荣、田芳、肖永华被当地法院判刑后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被注射不明药物，后被判刑五年。08年6月初，刘秀荣、田芳及田芳的父亲田福金、弟弟田双江也被科区国保大队和永清派出所绑架。之后遭绑架的还有退休教师杨凤兰、张玉琴，还有肖永华、刘景和夫妇、李祥宇及他的母亲，还有两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些人的家都遭到这些邪党人员的抢劫，后又被判刑1至5年。08年7月，刘颖娜、张岩又遭绑架和抄家，张岩被判刑3年，68岁的老人唐丽文被判刑7年，绑在死人床上，还给他注射不明药物，使老人又哭又笑，生活不能自理。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先被关押在西河看守所，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身上长满了疥疮，痛苦异常。很多人每天要被超负荷强迫劳动10多个小时。
六旬老妇遭绑架近半年，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云南省昆明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琼仙，2008年8月26日发放真相资料遭绑架，被关押在西山区看守所已快半年了，家属多次去探视，都不准家人见他。绑架当晚10点45分左右，贺勇等五名警察到戴琼仙家抄家，警察不顾戴琼仙67岁的老伴汤罗松身体不好，加上因妻子被抓而身心极度憔悴，抄家至半夜1点多才走。汤罗松老人由于过度担心妻子的安危，血压升高，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每当提起妻子，老人都会泪流满面地说，我妻子是好人，练法轮功做好人，身体健康没有错。这是戴琼仙第二次遭绑架，他曾于2000年10月10日进京上访，被绑架劳教1年半。
新闻短讯，2009年2月16日是西班牙休萨卡市一所公立中学的2009年体育文化周的第一天，法轮大法东方的健身活动作为专题节目受到该校3年级3个班师生的欢迎。法轮功学员专题介绍法轮功后，随着练功音乐，师生们学练了5套功法，之后观看了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展。
广东法轮功学员游显邦被关押在南海看守所已经5个多月，看守所不许家人见面，却通知于09年2月27日下午2点50分对游显邦开庭。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